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一直在阅读这个摩西，摩西和法老在交涉，对不对？然后法老一直都不愿意放人，一直不愿意放人，然后不愿意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那一直要等到第十灾的时候呢，这时候埃及每一家各家各户都丧失了他们的长子。也丧失了他们畜生里面的头生的这个畜生，从这个时候法老才真正知道厉害了然后呢才愿意不得不把这个以色列放走我们知道这是过去我们这一段时间所阅读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伟大的这个时刻喽这个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呢，神就要带领他们要出埃及。神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既然在古时曾经做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神既然在古时曾经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这些以色列人离开这埃及，照样今天他在教会时代，他也会坐在今天他的百姓身上，就是你我这些信神的人。这是我们在阅读这一段伟大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得到了一种激励所以盼望今天这段经文虽然我们可能都很熟悉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深意，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这段时间呢，我们好好去回想回顾这段历史。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从十三章的最后一直到第十四章。好，第十三章十七到第十八节，这两节经文呢，一开始就跟我们介绍了这个以色列人他要出埃及，他要行进的这个途径路径。请问一下这个路径是谁来决定的呢？谁？神是由神来决定的神这边做了一个非常这个违反常理的安排。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是不是走近路乃是走怎么样？走远路走远路。本来离开埃及以后最直接的道路就是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一直往北走往东北那方向就可以走到迦南这块地大概是什么呢？今天大概就是从离开埃及以后经过哪里？经过西奈半岛，对不对？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加萨走廊、巴勒斯坦，是不是沿着地中海这条线就可以直接到达以色列？这条路是最快的是最直线，没有绕道，最直接的一条路。但是神却没有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走这条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的中间有一个民族，是哪一个民族？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死对头一直要到这个大卫时代才被制服的神知道以色列人如果这个时候带着他们走这条最短的这条路的话，非利士人就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和以色列人打仗那这个时候呢，神知道以色列人在这时候他并没有被预备好，还没有预备好可以打仗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多年所以对打仗的事情是一窍不通的奴隶是不知道怎么打仗的，没有任何组织性的他们现在只要遇到敌人一要打仗的时候一定就会后悔，这神知道的，走不下去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想要回埃及去，就要想要回埃及去。那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宁愿回到一个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做一个奴隶，也胜过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陌生环境里面要跟一个非常强大的、强盛的这个民族来打仗。所以以色列人，神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这样子，所以神呢就不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往北走，而是非常违反常理的往南走走了一个要沿着绕一个很大的弯在进迦南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个 图片在我们脑海里面，对我们新约的信徒，以色列目标是哪里呢？是迦南地，对，是迦南地，是一块怎么样？是一个神的应许之地，最重要是那块应许之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地方？ 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地方，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不是要给我们最好的？他一定是要给我们最好的。这一点和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不是一致的呢？是不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将来到天堂里面是不是要享受的？是不是？是要享受的。我们要大胆这样讲哈，我们不要因为说成功神学说错了，我们就好，他们走偏的道路，我们就把神的心意也说成另外往另外一边调，这不对的。但是呢，要走到迦南地，这条路怎么走非常重要。这条路是要依靠神来带领的。好，神绝对是要给我们最好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因为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来就是要使羊得到怎么样更丰盛，对，要使羊得到更丰盛，这个丰盛也包括了物质上的丰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五谷新酒，好，这些都是神的一个丰盛，他愿意赏赐给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走到那块我们可以享福的地方呢？这个就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脑筋里面去想说，哦，我这样直头猛去走，我今天就要在公司里面讲怎么样升迁，怎么样赚钱，赚大钱，我买一个很好的房子，孩子受最好的教育，我就以为可以达到那个神所要预定给我们的丰盛的地方吗？不是这样，不是照着我们头脑去想的。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顺服神，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才能到那块地方去。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按人来看，如果人来做总司令的话，人来带领这以色列，一定是怎么样走最好、最简单、最直接的道路，往北走，对不对？但是呢，神知道他们要往南走，虽然走的距离会远一点，反而怎么样，这是更好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很习惯，开车的时候用不用 GPS？ 用不用 GPS？ 请问你是不是每次都带我们走最近的路啊？是不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啊。GPS 不见得每次带我们走最近的路，它是带我们走最快的路，最可能会远个几迈，但是它是一个最快的路。那我们都很相信 GPS， 因为我们赶时间，我们希望最快到达，我们走远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相信 GPS 可以把我们带到那块地方，而且是最快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信任？因为我们知道 GPS 比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更全面的看见，他知道这个都市现在目前的状况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 GPS， 因为 GPS 怎么样有一个更全面的资讯。所以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岂不应该去信靠比 GPS 怎么样更可靠的神吗？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神不是只是了解我们这个耳湾市，不是只是了解我们加州，神是了解整个宇宙，他真了解我们人类从起初到末了到底是怎么样走，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连 GPS 都相信了，为什么我们却不相信这位神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呢？是不是呢？所以以色列人往南边走，虽然是比较遥远的路，但是待会我们就会看见了，待会我们就马上就看见神要在红海那边，在南边的红海那边呢，要兴起大事情，做一件大事情，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去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好，建立以色列信心。过了红海以后，还要再往南走一点点，神要带领他们到西乃山上，在那边颁布神的律法。你没有看到神对神他的百姓，对他子民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啊。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对不对？对我们孩子也是一样，都有计划好。初中、小学念preschool 念什么 ，kindergarten 念什么，对不对 ？elementary school 念什么？一步一步往上走，都有一个计划的。神在这边也是非常有美好计划。不要走短，不要走最近的路，走远一点没有关系。神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好，如果以色列人慢慢顺服神，他就会慢慢理解了神的用意的。要 be patient 在神面前。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经文。神在这边不只是指明了方向， 而且呢，很重要一点呢，二十到二十二节哈，很重要一点就是神也是在一路的相伴的。我们刚刚说神像 GPS 一样会给我们人生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神在这当中是一路的相伴。四百年来为奴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在这个时刻呢，基本上是已经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听过说祖传啊，在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曾经遇见神，然后神讲了一些话，模模糊糊对神是不了解的哈。但是呢，神开始要带领他们的时候，在这边就非常非常怎么样贴近他们，要使他们来可以最近距离里面来去认识这位神，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宇宙的万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位真神，居然愿意近距离的来让他的百姓来认识他，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恩典哈。所以这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在这边非常贴心的哈，做了一个安排，就使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以色列来出埃及哈。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人是非常怎么样，容易失去方向。没有方向感哈，因为在旷野当中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一样啊，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啊，非常需要一个引导带领哈。所以神在这边就用一个超自然的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哈。所以在白天的时候有云柱，云柱呢就从地上一直连到空中，这么高耸入天的这样一个云柱哈，即使在很遥远距离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云柱。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个云柱，跟着云柱走就对了。所以云柱在这边怎么样？它有个功能，好，就带领以色列人不要迷失方向，可以跟着云柱来走。那云柱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哈。你知道我们从我们的家乡过来，我们的家乡那边女人都到夏天的时候都要干嘛？是不是都要撑伞，对不对？都要打伞，有没有？这个西方人看的话，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夏天没下雨啊，太阳那么大，为什么要打伞？为什么要打伞？要遮阳嘛，对不对？因为阳光非常强哈。所以我这边念一段经文哈，在诗篇105篇的这个第39节啊，这个是以这出埃及哈作为背景的一段经文。那边讲到什么呢？他说他好指神哈，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光照好，使火光照。所以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啊，所以这个云柱这个、云彩当遮盖，所以它有功用是来遮盖的。好，所以在烈日当头的时候呢，云柱呢就像为以色列人打伞一样，在上面打一个伞，非常大，把阳光给遮住了。好，这个时候在旷野当中是非常缺水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这个云柱来保护他们。然后到了晚上呢，这个云柱就开始变成火柱，同一个云柱啊，它变成火柱。这火柱到晚上的时候，它具有照明的功用。啊，虽然没有灯啊，没有星光啊，非常微弱，在黑暗当中，但是有这个灯光啊。因为火柱一直有照明着以色列人啊，这说一方面啊，它跟白天的云柱一样是具有这个引导方向的，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有照明功用啊，照明功用可以看得非常亮，就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啊在现代社会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白天是跟随着这个云柱，晚上就跟随着火柱啊，不管白天晚上都可以行走。不像哈，在古代战争的时候，任何军队到晚上一定要停下来，不能走了啊，因为看不到了。但以色列人不是一样啊，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在晚上的时候，他都可以行军的哈。所以总结一下哈，我们知道云柱、火柱哈，它有三个功能，哪三个？大家想一下。第一个怎么样？引导方向，对不对？还有白天的时候做什么？遮阳啊，遮阳。那晚上的时候呢？要做照明，有个灯光做照明作用。所以云柱和火柱在这边就象征着神的一个同在，他给他百姓的照顾呢是无微不至的，全天24小时的， 一个礼拜是七天的，随时随在的来照顾着他们。所以在这云柱火柱柱伴随着以色列人，不只是知道前面的方向而已，而且让他们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给百姓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神的同在是最大的一个安全感。所以这里面就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那么开始怎么样要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神，学习怎么样跟神来同住，学习怎么样来跟神来同行，同住和同行。好，我们很快就来到这第 四章了哈。我们来看这第一到第三节。那么神知道以色列人不能往北走了哈，因为那边有非利士人嘛，所以就带他们往南边走，然后就带他们到这个海边去安营啊，走到一个海边，红海的海边安营啊。你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正确决定还是错误的决定？从人的角度，我不是说从神的角度，错了，大错特错。怎么可以在海边呢？在海边做安营呢？这是非常危险的安排，因为海边后面就没有腹地了，就没有腹地了，所以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那只好怎么样，就背水一战了，对不对？你后面要逃，你打被人家打倒的话，你可以退一下，再前进一下。可是你在海边的话，你退不了了，后面就是水了。一退的话，就是你只能叫做背水一战嘛。背水一战就是完全没有依靠了，后面哈没有给你可以撤退的地方去。从人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安排哈。但是呢，这也正是谁的想法呢？这正是法老的想法啊！这正是法老想法。法老说这些人糟糕了哈，跑到海边旁边去安营，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最错误最愚蠢的一个做法了啊！所以呢，他法老就会见猎心喜。见猎心喜，法老一定会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是在地中绕迷了，旷野呢把他们给困住了，所以这法老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样光景，在海边扎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遇到麻烦了，困住了，这是法老的想法。但是法老不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说原来神早就预知到他心中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法老不知道的啊，法老非常有限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六节哈。果然呢，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法老通报了，说百姓逃跑啊，百姓逃跑。这个百姓指的是埃及人的奴隶，这以色列人也是他们百姓嘛哈。这以色列人这些奴隶逃跑了，所以这个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变了心哈。我们刚刚说过哈，埃及刚刚才经历过十灾，各家都丧失了长子哈，那个痛啊，很痛的哈。但是那个教训呢，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怎么样？管不住他们，又管不住他们。本来他们已经认输了，已经屈服下来了，已经认怂了哈，愿意怎么样放以色列人走的哈。但现在看到以色列人这个亲眼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廉价劳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什么财产要离开来了，心里面又不甘愿起来了，心里面又不甘愿起来，马上这个现实上的那种考量在他心中又占了上风。这个时候就胜过怎么样，胜过他丧失那个长子那个痛啊，那个教训是很短暂的，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法老和他臣仆在这个时候又刚硬了起来，心中又刚硬起来，要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给追回来，追回来。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顽固，这就叫顽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神带领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落到那么顽固啊！神一次教训、两次教训就够了，不要让神不断的教训我们啊！那法老在这边就不断的教训，十次教训还是不够的啊！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一种顽固，而且是一种流氓心态啊！在这边是一个流氓心态，因为他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财产嘛，啊，这个流氓心态。不甘心让他放走，所以最后呢，这个时候神要得荣耀的时刻就到了，神要得荣耀的时刻就到了哈。第八节这边哈，圣经这边再次提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哈，神使法老心刚硬。我们曾经解释过好几次了哈，这里意思绝对不是说神操纵法老。 或是神怎么样去刺激法老，让法老心刚硬起来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如果照这个字面上意思的话，那犯罪根源就是谁呢？犯罪根源是谁？就是神了，这就是神了。这里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比较接近的意思是说，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心刚硬。比较接近的，不完全一样，比较接近的意思是说，神任凭法老刚硬，神不再怎么样拦阻法老继续犯罪，神不拦阻了，把手打开了，一旦神打开这环境，就任凭法老去自我放飞，让他为所欲为，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任凭。神任凭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一个结果，神不再出手拦阻了。但是法老这边所做的呢，我们一定要了解，法老不管怎么做都不会破坏神的旨意，都不会破坏神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神使法老心刚硬的，因为这仍然落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任凭，神任凭就是神不作为了，神不作为了。但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不作为是不是一种神的作为？是不是？神的不作为就是神的一个作为，因为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是怎么样，好像突然间发生，是超过神所预期，是神所不能控制的。每一件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是神使法老心刚硬。所以神任凭法老心刚硬和神使法老心刚硬是非常接近的，只是说我们无论怎么样解释，一定要了解到说神在当中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犯罪是法老，是法老。好，最后呢，法老的追兵终于追上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在海边安营，正在安营。这时候以色列人当然是 无路可退了，再退就要退掉到海里面去了，这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想到那种可怕的光景，因为埃及人 调动的这个军队啊，都是职业军人，都是职业军人，马上这个以色列人就要面临屠杀了，面临屠杀，整个都要 被屠杀掉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像怎么样，就向神哀求，求神救他们的性命，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呼天嘛。我们中国人不管你信不信神，到这 呼喊天上那个老天爷来救命了，救命了，这个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这样向神哀求。可是他向神哀求以后，转头怎么样，就向人来抱怨，向人来抱怨。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抱怨的，他们怎么向摩西嘛，因为摩西带他们出来，向摩西来抱怨。所以他们在这边就说了非常多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比如这边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面吗？这有没有像孩子，像有没有像孩子一样的那种抱怨？有没有？英文叫什么？叫 whining。 孩子们有时候叫 whining， 抱怨可不可以呢？他们向领袖抱怨嘛，当时这个 leader 就是这个摩西，可不可以抱怨？可以抱怨的，只要有理由当然是可以抱怨了。其实你可以看到摩西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民主的，从现在民主角度来讲是非常民主的，他们可以 去骂摩西的，没有问题的。可不可以抱怨的？可以，但是不能像怎么样，不能小孩子气， childish， 像小孩子一样的抱怨，没有理由的。因为孩子气的那种抱怨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缺乏一种深思熟虑，没有好好想想到底讲了什么，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应激的一个反应，常常就怎么样，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方面有责任，只想到别人做错了，这就是所谓孩子气，孩子气的那种抱怨。以色列人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他们责备摩西说，你为什么带领我们出埃及呢？他们说，我们岂不是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我们不是很确定说这些以色列人这样讲是当初他们真的有没有跟摩西讲过，不确定的。但就算是这样讲，他们有没有想到呢，最后出埃及 是谁的决定呢？岂不就是他们自己也决定了嘛？对不对？他们看到了神迹奇事，看到神的伟大，哇！看到法老这个每一家丧失长子，所以他们也甘心情愿的离开埃及，而且是怎么样？欢天喜地，欢天喜地离开埃及。他们现在遇到困难了，不去想这一段他们的责任，却想到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好了吗？你不要带我们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没有反省啊，没有一个反省能力。孩子有时候就缺乏那种反省能力，只想到怎么样？只想到别人的错，只想到父母的错，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光景是非常不成熟的哈，不能担当重任。不成熟的人就不能担当重任，像孩子气一样哈。然后在危急的危难当中，危急当中这些缺点马上显现出来哈。那我们知道哈，在这一群不成熟的这些老百姓当中做领袖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非常困难的哈。所以难怪神要怎么样？要磨练这摩西，在让摩西在这个旷野当中牧养40年。本来是一个埃及的王子的40年的埃及王子，又让他在旷野当中坐冷板凳坐了40年，在那边天天牧养，就是要磨掉摩西的那种血气，血气方刚，让他成为一个能够等候神的人。所以摩西后来成为世上少有的谦和的人，圣经是这样讲，摩西是非常非常谦和的人。摩西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摩西怎么样？就是被磨成了神儿子的样式。摩西是被神磨成神的样式，所以摩西拥有耶稣的那种品格，柔和谦卑。所以因此摩西到这个时候80岁了，他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他面对众人指责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呢？他怎么反应呢？他做了一个最怎么样最属灵的反应，非常非常属灵的反应。他不是为自己争辩，他没有为自己争辩，他乃是把眼光怎么样，眼目呢调，帮助众人把眼目调整到神的身上去。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因为要舍己，因为要以神为中心，整个看到这个整个局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他就很生气了，对不对？他一定很抱怨，我那么辛苦带你们出来的。摩西没有，他是以神为中心，而且他是怎么样，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生命来影响生命，把人怎么样带到神的那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13、14节这边，摩西是怎么样来鼓励百姓的呢？他们鼓励百姓说，首先就是这样，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人一惧怕就看不到神的工作了，人一惧怕就被那惧怕给霸占住了，就会被这个环境给淹没了。所以摩西一开始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法老直接军人杀过来，的确哈。的确看到都会吓破胆的，远远看到那么可怕。但是摩西说不要惧怕，首先就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不要惧怕，然后呢就要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样，这边讲的要怎么样，要站住，对不对？要站住，因为就是疾病乱投医，我们因为人有时候会疾病乱投医，一着急了就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人都有那种本性，一着急就想要做一些事情。有些人你们知道哈，他面临压力的时候，一个解压的好方法是什么？不能算好方法，算坏方法是什么？就是乱跑，乱跑，乱逛街，乱买东西，有没有？好，这是一种解压的一种方式哈。所以摩西这边讲说，不，你只管站住哈，不要管别的事情，不要管环境。只要专门管一件什么东西，管好你的脚，站住，站在稳稳的站在神的应许之上，站在神的坚固磐石之上，就不会动摇。所以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去减少我们的躁动，好，想要做什么事情那个躁动，然后把自己的根基稳稳的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神的磐石上面。最后呢，就是要看，好，就是要看，不要害怕，不要乱跑，然后就打开眼睛来看，看神的作为，好，看神的救恩。如果我们不打开眼睛的话，就很难看到怎么样，看到神的作为了啊。所以乱跑的人眼睛永远不打开，不打开就看不到神的作为啊。然后最后呢，除了不要乱跑以外，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是非常好的提醒啊。除了不要乱跑以外，还有就是不要乱说话，这个比管住自己的脚还更难。不要乱说话，因为人一急了就会乱说话。我们知道人说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出来的话除了他说不回来以外，我们说出去的话除了说不回来以外，而且我们所说的话的力量，所说的话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可以怎么样，可以牵着我们鼻子走的，大家同意吗？我们说出来的话可以牵着我们自己鼻子走的，一开始是我们自己要控制我们所说的话，对不对？但是到最后往往就是我们的话在控制着我们。我再讲一次，一开始虽然是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话，讲出去以后我们的话最后是控制我们的。就像刚刚这边所讲的这段经文，以色列人着急了，对不对？就乱说话，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开始乱说话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话，说话的力量就在这边了。当他们说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当中还好的时候，这句话就会加强他们要回埃及的那个愿望，因为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然后这话的力量带着他们要往这条方向走。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谨慎的去注意，我们留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是带着力量的，常常会在属灵上面产生一种负面的一种力量，带着我们走，好，那影响我们自己，做结果我们就是变成我们所说的那个人一样，好，所以请留意我们要控制我们所说的话，否则呢，最后我们所说出的话，最后会来反过来控制我们。所以摩西在那边教导说：“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们要安静下来。”要安静下来，被神带着走，而不是被自己的话所说出去的话带着走。你只管静默。这个时候，服侍埃及人一点都不比死在旷野当中好的。你们说错话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只管怎么样？要静默，安静下来，不要作声，要打开眼睛来看神的作为。好，好，十五、十六节。所以摩西就在这边开始向这个神苦苦哀求，我们知道刚刚摩西才非常有信心的安慰这以色列人，对不对？为什么要苦苦哀求？那为什么这边又开始要苦苦哀求呢？刚刚才鼓励别人，现在要苦苦哀求呢？所以有些圣经学者是说，这是一个倒叙，所以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边有点觉得怪怪的，这是因为倒叙。换句话说，十五节这边所讲的其实是先发生的事情。神摩西在这边跟神苦苦哀求，神给了他指导了以后，他才回去去这个鼓励那些以色列人的，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摩西在这边哀求呢，苦苦哀求呢，是求神来拯救百姓的信心的软弱。摩西求神怎么样出手拯救以色列人的信心，这是这另外一种意思。所以神呢就在这边开始指示摩西了，要往前走。要往哪里走呢？神要摩西说向海的方向走，你往海那边走，然后举起你的杖来，水就要分开来，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下到海当中去，走在干地上面。这是完全超过我们常识判断的，对不对？完全超过了埃及人，也超过以色列人的常识判断。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神不带以色列人往北走，走那非利士人路， 而带他们走往南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神已经选定好就在海的这一边，神要兴起一件大事情，要做一件大的神迹，好叫怎么样，好叫以色列人信心得以被坚固起来，被坚固起来。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为奴400多年了，他们代代相传，对埃及人一向都是怎么样，毕恭毕敬的，把他们当作主人一样，自己先天就是奴隶嘛，先天就是奴隶。所以呢，从这一天开始，他们要把自己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身上，神要让他们知道说神是胜过埃及人的。从这一刻，一个伟大神迹即将降临了，所以将来以色列人要真正知道说他们的主人不是埃及人，以色列人主人是神，不是埃及人。我们继续往下看19-20节，19-20节这边提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神的使者就是神。简单来讲，我们简单来说，神的使者就是神。上一次出现是在这个火烧的荆棘丛里面，有神的使者向摩西说话，那个就是神的使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神的使者是走在以色列人前面的，走在以色列人前面。我们知道神是没有形体的，对不对？说看得到吗？我们看得到神吗？人看得到神吗？看不到的，他是没有形体的，所以以色列人他可能没有看到神就走在前面，这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我们不是凭眼见的，今天神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他没有形体，但是他就在我们当中，他走在我们前面，走在教会的前面，引导教会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前进的。好，这个时候神的使者也是一样，在以色列面前带领着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埃及人追杀过来的时候呢，神的使者怎么样呢？就走到后面去了。之前是引导他们的，现在是殿后，走在后面，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以色列人，保护这些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云柱，刚才讲的云柱又出现了，云柱呢就跑到了以色列人的后面去了。这个云柱呢到以色列人后面，人是看不见神的，但人可以看到这个云柱，所以这云柱是代表着一个神的同在，是一种代表性，象征神的同在，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还在他们当中，不要害怕。现在这个云柱转到后面去了，这云柱呢就挡在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就在他们当中。云柱两边，一边呢在埃及那边是暗淡无光的，没有，非常黑暗的，在另外一边，在以色列人这边呢，它就像火柱一样发出光芒来，发出光芒来，两下是完全不一样，一边黑暗，另外一边呢是灯火通明，是这种情况。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是叫两下指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他们被云柱隔开了，所以埃及人就没有办法越过这个云柱来去攻击这些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云柱火柱这边的第四个功能是什么，就是保护，对不对？做个间隔。就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好，云柱火柱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引导，对不对？引导方向。第二个呢，在白天的时候怎么样？遮阳，女人最清楚了。晚上的时候呢，做 light 啊，做照明的哈。然后第四功能在这边是什么？也是一个保护哈，保护不受这个埃及人的侵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边有没有照顾的怎么样？是不是无微不至的一位神哈？我们来看21-20节。所以呢，摩西就向海就伸出杖来，神就兴起大东风，让这个水就退出去，退下去。一夜之间海水就变成干地了，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在当中行走。当以色列走在这个海面海底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两边的水就累积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墙垣，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就暂时的改变了这个自然规律啊，改变了自然规律，水就不会坍塌下来啊，水就停在两边啊，以色列人在中间这样走过去啊，所以这个两边的这水墙啊，我们叫水墙垣嘛，叫水墙，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大型的水族馆？有没有去过水族馆啊？水族馆就这样，水就不会坍塌下来的，你可以看到水里面有看到鱼在那游泳的，所以这很可能就当时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两边就像个大型的这个水族馆一样，看到鱼在当中在那里游动啊。我们来看哈，埃及人这边怎么样呢？他们突然怎么样，开始追赶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也跟着以色列人下到这个分开来的红海，因为变干地了嘛，也跟上去了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是圣经没有提到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本来是什么把以色列人和埃及分开来的？不是红海，是什么？云柱，对不对？是一个云柱把它分开。那为什么现在忽然间埃及人可以追下去呢？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云柱就撤去了啊，云柱撤去了啊，这是这个细节，圣经并没有提到的啊。还记得刚我们说过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吗？有没有？有没有讲过这个？所以不管云彩哈有没有挡在以色列和埃及人中间，法老已经犯罪了，他的心犯罪了啊。但是神呢，在之前是把他挡住的。但这个时候神把这云彩给移开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法老了，法老只能怎么样，就能一错到底，直到他吃到恶果为止。所以法老是自己犯罪，但是他犯罪，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犯罪一直都是在神的控制掌控当中的，原来是用云柱隔开来的，现在云柱撤离了以后，他就往前冲，要冲到海里面去，要把这些以色列人给抓回来啊！然后最后呢，终于怎么样，来到了最后审判的终局了啊！因为法老一再心刚硬嘛，只是任凭他，所以这一次他要再一次的尝到这个恶果了啊！等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呢，摩西在海的另外一边，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向海水伸出这个杖来，伸出杖来。这个时候神就使一切恢复正常，所有自然规律又同就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所以两边水呢，水江的水就坍塌了下来，坍塌下来重新的怎么样复合起来。那个时候走到海里面的这些埃及的这些全军呢，就来不及离开这个红海，就全部被淹死了啊。法老本来是要牢牢的抓住这些他的本啊，这些啊奴隶嘛，啊是他的财产的，是他廉价劳动力的，但这个时候他赔上了他所有军队哈，精锐部队算是得不偿失哈，这是这段历史。31节，最后神就在法老和他的军队身上得荣耀了。好，我们来好好想一下这句话，神就在法老和他的军队身上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吃喝享受，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啊，我们吃喝享受，我们今天可以健健康康活着的话，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原因是有神在托住我们，神在托住我们，使我们有这种生存下去的福气，这是神在背后托住我们。但是世界上的人，大部分人不是这样认识，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以为每天生活嘛，就是靠自己生活打拼啊，自己努力出来的结果。所以最后的功劳要归给谁呢？归给谁？就归给自己啊，对不对？是我自己打拼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醒悟过来，他发现说，原来这一切的 credit 哈，原来这一切功劳是应该归给神的。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得到荣耀了，大家明白吗？神就得到荣耀了，因为神的本质啊，神在他生命，在这个人生命背后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地位，终于被 recognize 被认识到了，这个时候神就得荣耀了。 啊，所以当我们知道，哇，我们要感谢神，原来我所得到的东西都是神所给我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神就得荣耀了，因为神的本质被我们所认识了啊。所以神，当神打败法老全军的时候，他的本质就被埃及人所认识，知道哦，这真的是一位神啊，这真的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一位神啊。然后也被以色列人认识了，哇，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一位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知道，这位神是一位可敬畏的一位神，是一位可敬畏的一位神，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伟大的真神。所以当他这样子的一个本质被人所认识的时候呢，神就在当中得到荣耀了，因为他的本质被人所认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高举了摩西，高举摩西，使得以色列人最后也信服了这个摩西，相信了摩西。用人的俗话来说，就是说什么，就是神还了摩西的公道。神在这边有没有还了摩西的公道？有没有？以色列人之前是错怪摩西嘛，刚刚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对不对？错怪了摩西，乱讲话啊。但神呢，在这边叫摩西伸出你的杖来，像红海，一伸出去，红海怎么样，就把埃及人给淹没了。所以这个功劳就归给了摩西啊，为神为摩西说了这个话啊，为他来说话，还了他的公道。所以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在这边幸福了。幸福了摩西。好，我时间到了，经文今天也讲完了，我这边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这边做个很小的总结。这段故事怎么样呢？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经历，空前伟大的经历。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算不算是空前绝后的？算不算？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以色列人在诗篇，在很多地方一提到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过整个民族经历神这么大的一个拯救啊！神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是什么？他不是强调以色列人有多伟大，他不是强调以色列人有多伟大，他乃是强调神到底有多伟大。神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神的伟大就在于说，他是一位愿意与神百姓同在的神，他愿意跟神的百姓同在。神的使者虽然看不到，但是呢，神与患难当中的百姓同在，神施行拯救，他保护的百姓，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神对他百姓的救赎。即使像强大的这埃及还有法老，都不能拦阻神的一个工作。最后我要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这件事情，过红海这件事情是旧约里面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请问在新约哪一个神迹可以跟这个来比较的？可以比拟的哪一个？大家想得到吗？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旧约在这边，神让我们看到神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神迹，就是要救赎他百姓离开他们的光景。今天新约的百姓，今天我们也是蒙恩啊，所以我们不要看说这项神迹跟我们没有关系。今天神照样有一个很大很大神迹坐在我们身上，是哪一个神迹啊？就是神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同样的一点都不小过这个神迹，那是一个更加伟大的一位神迹。不管是旧约的是过红海，或者在新约神拯救我们，同样的都是讲到说神是一位救赎的神，神愿意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救赎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在过去的作为今天照样还是坐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来结束今天 的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主啊，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神迹，主啊，你带领着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这埃及为奴之家，正如主今天你带领 是吧？新约的圣徒们是吧？离开我们的罪恶，离开了这个啊，这个世界是吧？不叫我们在这世界里面继续打滚，是吧？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哦，在当中不是只是看到哦以色列人有多伟大，我们乃是要看到主是你有多伟大，是吧？你居然拯救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这样的经文在这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感恩，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主啊，都是来自于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